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
一本旅行，
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珍妮。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这位嘉宾，他是阳光又帅气，而且是颜值爆棚的九零后，他就是牛油果网站的 COO， 叫李哲元，业内的人呢都管他叫 Leo。 他也是毕业于所有大家都憧憬的一所世界级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曾经在顶级的投资银行高盛工作过，可以说是妥妥的那种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自带光环的人生赢家，而且人家真的是一枚小鲜肉啊。可是呢，就在2015年的时候 ，Leo 就放弃了高盛的百万年薪，加入了一家叫做牛油果的特文艺、特清新、特小众的旅行创业公司，担任他们的 COO。那 Leo， 你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Leo。刚才其实被珍妮夸的已经有点无语凝噎了，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看上来就拽诗文哈。
没有，非常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跟珍妮一起跟大家在电波里聊聊旅行，聊聊各自有趣的这种旅行经历生活。
那么听说你是在耶鲁这么牛的这个大学毕业的，其实我们身边也挺难就碰上一位耶鲁的高材生的啊，给我们讲讲你的这个母校，讲讲你是怎么作为一个留学生在耶鲁去进修的。
我是2009年从国内考到耶鲁大学，
哦，
然后2013年呢从耶鲁毕业，我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的专业，
哦，
对，
所以当时就是是学霸，所以一直想进这样的名校是吗？
对，学霸不敢当，但确实是挺希望能够一步到位到美国去读书，去上最好的学校，
是
比较幸运吧。
虽然 Leo 呢他是做旅行的，但是呢并不像我想象当中哈，像一个放纵不羁的这样的浪子的形象哈。他特别的斯文，更接近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而且戴着一副眼镜，
还是个书呆子。
哦，真的吗？
也许吧。
是特别爱看书吗？
我挺爱看书的，我记得在耶鲁的时候经常除了运动以外最爱的就是读书吧，没事的时候就在我们古堡式的图书馆里面一待，待到小通宵读书。
Amazing 呢，真的是
not that amazing， 但是现在还是挺怀念的。
特别纯正的耶鲁腔哈，听得我这个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真的是那种地方去看书，我觉得真的心境都会不一样。
是，
我发现爱旅行的人应该还有很多都很爱读书，是吧？
我觉得其实旅行和读书是不矛盾的，是相通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是
我觉得都是为了一种学习，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的一种做法吧。
对，
所以我路上结识的很多驴友们也都是捧着书看，都挺喜欢大家在一起交流读书啊，交流旅行的。
好，那我们再接着说回来你这么高大上的一个人生经历哈。那耶鲁大学这个学经济，所以毕业之后就很顺理成章的进特别好的工作单位，怎么进的投行？
大三的时候，暑假我实习，就是直接是进到了高盛，当时确实算是有点过五关斩六将吧，招的人比较少，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学经济的话，我特别想了解金融市场，当时啥都不懂的，当时甚至连这个怎么做金融估值，做各种最基本的这种金融知识都没有，因为在耶鲁经济学的是比较偏理论的东西，并不是金融实际的应用，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通过实习来夯实自己的这种金融基础。那进到高盛实习，然后表现还算不错，给了我全职的邀请，工作邀请，所以我毕业相当于大四就提前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就加入了高盛。
都是
比较运气，真的是运气好，
就是好孩子呢，就是运气一直都伴随着哈，就运气也特别
的
好。进到高盛工作，后来发现是不是和自己想象当中有什么差距，或者是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在高盛两年我过得还挺开心的，而且我特别怎么说呢，很感谢高盛这段经历，因为真的是对一个人的职业起步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好的一个 个平台。
嗯
嗯，在高盛说的通俗点，还是像大学的一个延伸。因为你作为一个初级的员工，你作为一个分析师，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不同的项目让你做各种的事儿，有点像交一个一个的作业。
是，
但是呢，其实通过交作业这个过程，通过熬夜的过程，也是挺锻炼个人的能力吧，还有耐力。嗯，很多人说高盛这种金融机构就像围城一样，
嗯，
我们在里面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好多人想挤进来，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
我的很多小伙伴们其实，
你也有想出去的感觉吗？
嗯，有，到了，其实我之前入高盛的时候，我刚开始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把它当做我的一个长期的事业来做。
嗯，
我觉得就像很多哈佛耶鲁毕业的学生一样，有机会进到投行或者是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
嗯，
就先做2到3年吧。
嗯，
先稍微打打基础，先了解世界怎么回事，然后当然了也是赚点小快钱，
哦，
给自己的经济独立打好基础。
可是我们一般人就特别不能理解这种思维，嗯，为什么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构就不想稳定的在这个机构里不断的去这个发展下去呢？你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梦想呢？或者说
根据大家的这兴趣不同吧。
嗯，
我有些同事其实在高盛也一待就10多年，
嗯，
成功的成了这董事总经理啊，
嗯，
甚至合伙人，但大多数的还是走，因为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程序化的工作。金融分析工作的话，可能到了某个点你就觉得不行，我得换换，我得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得从围城出去了，我不想每天在这个 CBD 的感觉，
哦，
金融水泥森林的感觉再待下去了。
对，
好几次我就记得离职之前在香港做这个几个公司的 IPO 快上市，那我们都是熬通宵嘛，
嗯，
我就看着中环那些大楼从这个霓虹璀璨到逐渐太阳升起到第二天白天，我就看着那外面的风景，我就觉得为什么永远要过这样的生活呢？
嗯，
我觉得青春吧，我就觉得不如去闯吧。我在床上，我真正喜欢的那就是旅游。
哦，你刚才其实说的那个画面就蛮电影的感觉。我们好像在很多的电影里，然后投资人的生活，这个商务人士 businessman 的这些生活当中就看到过这一幕一样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一本快枪手就是由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快问快答，我们会快速的提出我们的问题，然后嘉宾将不加思索的进行回答，看看能有什么有趣的火花。
我问你答，快问快答，3分钟见真性情。一本快枪手开始。
快枪手呢，这个栏目就是我们给所有来到我们一本旅行的嘉宾所设置的。那我们五个题目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想他们能够通过这五个题目呢来反映一下他们自己的不同的特性。那快枪手呢，顾名思义就需要他们来快问快答，所以在快枪手里呢，通常我也是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和语气的，而且呢我也特别会叮嘱一下我们的嘉宾，就是你一定要不加思索，我们需要的就是你的第一反应。今天的题目是一句话来给自己画个像。
不知疲倦的，永远打着鸡血的，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一个年轻愣头青。
一句话告诉大家牛油果是什么？
提供大家能够超越旅行景点，回味原味生活这种方式的旅行的一个互联网平台。
你最喜欢的一位牛油果上面的达人是谁？为什么是他？
都很喜欢。如果说最喜欢的话，可能还是那位法国的美食作家在大理隐居的，因为他是一个把羊和土结合得很好，在中国少数民族部落里面去隐居，很有情怀感的这么一个人。
你的求学、工作和旅行的生涯中最中意的去处是哪里？为什么？
还是喜欢去逛逛艺术馆和博物馆，因为能让我静下来，而且特别喜欢看一些艺术的藏品。
如果可以，你想和人类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一起去旅行？为什么是他？去哪里？
Steve Jobs， 乔布斯，苹果的创始人，去印度，去他当年去朝圣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很酷，他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一本旅行。
所以说其实你的起飞的特别棒，而且这个台阶真的是很高哈。
我很感谢高盛的机会。
忽然间你转向了，这个转向实际上倒并不是你说工作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开始有些变化了。
对，
是吧？你还有其他的梦想。那后来呢，
你离开高盛之后呢，这个机会特别好，就是牛油果 CEO 他叫张梅，他是中国高端旅游业也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张名片式的人物吧。他是做了碧山 Wild China 这个高端旅游公司，本人是哈佛商学院的校友，从哈佛毕业之后呢做了麦肯锡做了2年，完了之后就他也是觉得不想再在这种程序化的工作里面待着了，他是云南人，那就创办了这个 Wild China， 面向外国的高端游客做中国的探险旅行，专门做的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中国的角落，不是那种花钱去买门票逛景点式的旅行。
是。
那他当时就想做牛油果，我跟他聊了以后，我们俩算是一拍即合吧，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和想法，所以我就接受了张明的邀请，我们就开始筹备牛油果。
那我们还是说回来，你之前据我所知还去过日本是吧？
对，在日本生活过，也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当时一个人先从东京飞到北海道，然后买电车票叫做青春十八那个火车列车，就绕北海道一周吧，把各种神奇的地儿都去了一遍。
哇，你年龄很小，但是你的经历超丰富啊！
比较幸运，吉普赛人从小就是。
你家里也很放心，那个年纪很小就去到国外，自己很自立的生活。
对，爸妈都比较的支持我自己出去闯。男生吧，男生的话，我就应该不是放在家里养着的。所以很小就自己出去，包括张罗着跟几个小伙伴，很小的时候12、13岁吧，我们就一起报旅行团去韩国玩啊，去这个。
所以在去日本之前也曾经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出国旅行过，
对，包括日本之后高中包括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去一些不同地方玩，也去也有一些比较 crazy travel experiences，
比如说呢
比较疯狂旅行经历，比较独特的，比如说大一的时候我们春假几个耶鲁学生去了印度，当时刚好是那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部电影特别火，我们就几个人买了票就去了孟买，在孟买的贫民窟我们待了3天，两件事儿，一个是给这个当地妇女们发一些这个安全性用品，教他们如何去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事儿
做公益是吧，
公益式的旅行，另外一个就是教当地孩子们学英语，贫民窟的孩子们不会英语吗？
真棒。
对，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很多高材生，尤其美国还挺盛行，就是很多嬉皮士都去印度啊、斯里兰卡、尼泊尔去修行，
是这样的。对，没错，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印度这个跟他们住在一起，那都是茅厕，真的是就是露天的茅厕，我们去如厕的时候，那猴子，野生猴子就在上面看着我们，还好他们特别友好，没有攻击我们，
很少见到那种特别落后的原生态的感觉，
比较少，
对，
真的是挺少的，对，
那当时
所以挺震撼，那个时候
挺震撼的，
对，
有那种人在那个地方有那样的生活，是吧，有没有什么想法和一些触动？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去之前大家都觉得看的那个影片其实挺被打动，觉得很可怜那儿的人，我们就觉得尽量帮他们吧，
是
不能把它变成一种 poverty tourism， 就是贫穷式旅行，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施舍的那样，
对，你不能是去从高向低的看人家，或者是你把别人的贫穷当作一种旅行的亮点，这不对，
我特别同意，
我们就真的要去帮他们的，我们就觉得他们一定活得很困苦，结果到了以后发现每个人都特别开心，很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我们觉得就让我们想到不丹那个国家不是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他们生活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便利啊，先进的科技，可人家生活得很开心，所以让我打动我的就是觉得心境真的很重要，每个人有个不同的世界在心里，只要你的世界是有阳光的就能活得很开心，不管你的物质和实际的这个条件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真的往往能给我们很多的感触，
是这样的，
让我们能够想到很多可能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范围之内或者半径之内所不能够触及到的那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旅行给我们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同意。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主要的是哪怕是我们不同的种族也好，不同的这个信仰也好，其实可能有很多文化的差异，最主要的可能都来源于不理解，但我觉得不理解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见过，是吧，
对，没有走到对方生活里去走去感受一下行走一下，所以我觉得我旅行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当个当地人吧，不是一个游客看客的角度，我去这么多地儿我还真没有这个端起相机照相的习惯，
哦，真的吗？
我最多就用手机拍照，对，我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当你当然我非常欣赏那种摄影很棒的那些朋友们，
是
确实拍很美很美的照片，我首先我没这能力，第二我觉得对我来说背这个很棒的相机很 fancy 的这个单反照相反而会 会干扰你去真正感受当地的，
打扰了那个心
情，对，没错。
或者那种和别人交流是有一个芥蒂在的哈，有的时候也是，其实你去拍人家，人家是不是觉得很自在，或者愿意让你拍，是不是你很礼貌的去询问过其他人，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国外去旅行，受到一些非议，可能是跟我们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没错，可能心是好的，但是毕竟这个可能没有那个观念吧。
嗯，
其实我觉得基本的尊重还是挺重要的，即使是你觉得小姑娘或小朋友很可爱，你还是得基于平等的尊重去问能不能照相或什么，不要去轻易打扰别人的生活。
是，不过我真的是觉得 Leo 说的这个，很多人他拍照可能现在更多的时尚去晒一晒啊，你看
晒还是很重要，对我们九零后来说，
尤其是对你们九零后，这个一过节了呀，就看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晒哈，你没去过什么伦敦、巴黎的都觉得不好意思啊，所以
总有那么一两张美美的，让大家能够都点赞，是吧？
对，就是为了个赞。但是我觉得真的就像 Leo 说的一样，我们如果真的能身临其境和当地人去沟通、去交流，然后把特别美的那一幕照在自己的心里，那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之前跟几个朋友们聊，说朋友圈的这个照片哪种得赞的几率最高，他们说现在逐渐的不是那种在比如说 Eiffel Tower 或者是帝国大厦那种很棒的很 fancy 的地方照的照美照了，很多时候是那种特别独特的，比如说你去喂个猪啊，
对，
去这个特别密林里面去采蘑菇啊，那种照片可能会更让人就是更博得别人的眼球。
其实印度我还想问一题，因为刚才说到是公益旅行，
公益旅行
你说给他们当地的妇女发放这个性用品是吧，
对，安全性行为的一些安全
套,、这个、安全
套什么的，
对对对对，
是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年轻的大学生，
这其实是我想说的
事情。我是说，首先前提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哈，但做这个事情面对这个异国的妇女怎么去做这样的沟通，显得非常的自然友善。
其实这问题很好，我想说的点是，其实我当时是19、20出头，我对很多性用品我都不了解，我也没有用过
啊。那你不合格呀。
我是不合格，
你作为发放者
我还得先这个查资料，知道哦这东西是个什么，那东西是什么，所以说我自己首先尴尬了一回。
对，
当然了，有些美国同学可能会更，他们这个更开放
更开放更包容。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东西，它性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很开放的东西，
很健康，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们越正常的面对它，
对，
其实越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话题，或者是没有任何芥蒂，我们可以去交流。
是，印度有时候比咱们中国还保守，
对啊，
尤其是贫民窟的一些妇女们，她们觉得这是完全不能讨论的事儿，尤其是印度。有些地儿还是男女挺不平等的，就因为男尊女卑吧，挺可悲的这个现象，导致女性尤其即使你结婚之后，你家暴、家内虐待、性虐待都还是比比皆是的，所以当时我们考虑到是尴尬问题，毕竟嘛，妇女们可能不好意思，
是，
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印度的这个刚好有同学就是印度来的孟买人，他找了这个翻译，还有当地孟买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这个性平等的，带着我们去一起，因为有当地人牵头嘛，可能他们就感觉好一些。
是，
我记得当时给他们示范这个女子防身术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孩就是这个扮演成流氓，想袭击他们，
情景再现，
对，然后就被摔啊，被揍啊什么的，还挺难忘的，那时候
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旅行真的是这个一生难忘，而且不光是对于旅行者本身，我相信曾经跟你们一块经历过这个经历的当地人应该也很难忘哈。
对，我们至今保持联系，
是吧，
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对，
还有什么呢？刚才我问到，就是有什么其他类型比较有意思的旅行当中的事儿呢？
还有挺难忘的是科考旅行。
科考，
高中的时候，有机会跟着央视的一个科考队，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几个生物专家，还有考古学家，我们去了蒙古和西伯利亚，在蒙古，我们在戈壁上露营了5天，去挖掘恐龙化石。
哇，
当时
就干这件事儿。
高一的暑假特别幸运，就是当时他们选拔几个这个青年科考队员，然后可能我之前就是特别热情积极吧，然后也就比较幸运就被选上了，然后就在蒙古住了5天，沙漠就真的是戈壁上，比那个狼图腾那种戈壁还要野还要荒。
哇，
夏天的时候最低气温到晚上都是0度以下的，住在蒙古包里面，然后就吃生肉，因为肉都煮不熟，吃生的牛肉马肉，喝马奶酒，然后晚上都是狼嚎在外面， 对，然后在贝加尔湖的时候，就是西伯利亚那段呢，我们是在湖上面是漂了四天，收集一些这个水中的生物样本啊，包括去探寻那儿的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海豹，野生的淡水海豹，所以这些经历还是挺重要。这个贝加尔湖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北海，当年
是，
我就想当年苏武在这个
被流放啊，
对，被流放那十九年的时是十九年十多年的时间，确实是挺不可思议的。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人类的开发的痕迹，
内心得有足够强大哈，
非常强大，
才能够，其实也不一定熬过来，也许他真的是。它是有一种气节在的，
是这样，
坚持过来，这就挺像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火星救援那个电影一样。
火星救援，
对，
是
那个男主人公作为一个宇航员，真的内心够强大，整个
必须要内心强大才能够经历这些，
是吧？真的是，所以说在旅行当中也能够看到自己，就是有很多的极限哈，
挑战自己，或者是探寻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那个部分吧。
嗯，
很感动，因为当时是我记得给我们一个惊喜的环节是。有一天夕阳西下，突然把我们几个青年科考队员叫到甲板上，我们是船上嘛，给我们做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去庆祝我们的成人。当时我还没成人，我是最小的，他们几个有一两个已经19、20岁了，大学生。
真的，这个真的
给我们做成人仪式，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我们的每个妈妈都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哇！
当场主持人，我记得当时是小鸭吧，也去了，给我们念父母这个妈妈给我们写的信。他们几个就直接泪奔了，就我在那儿嬉皮笑脸。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当然他们，我理解他们后来是因为上大学离家很远嘛。
对，因为你还没有成人，所以你
还
挺开心的。
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经历吧。
嗯，
看着那个壮美的夕阳，贝加尔湖上的那种，雾霭。
嗯，
对，
让我想起来李健那首《贝加尔
湖
畔》。
对，
嗯，
在贝加尔湖畔成人。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 Leo 的经历还蛮这个。诗情画意的那我们先告一段落，咱们下一段时间再和 Leo 进一步的聊一聊关于牛油果，关于这么多年他做的不一样的这个旅行体验。
好的，
好吧，
好。
嗯，Passions burn.